大小是数量的概念啊，形状是分别出来的啊，它不是真实的东西吗？懂吗？好，这是基于当时不派佛教佛法的唯识论者跟那些外道论者有共许的，但是有相异的理论部分。那么于中有一分是限量境，这是敌方认为的。于中是指在这么多的合集之相当中呢，一分是指一部分或者是一种啊，不一定是一半啊。那么所谓这合合相当中有一部分是限量境界，称为根本即为。请注意问题，我纵使同意里面有一部分是限量境界，当这个限量境界杂在众多相当中，你又何以分别哪一个是限量？当我学会电视那种人数，人数分身啪啪啪分成很多身，每一个身都非常的实在，请问哪一个身你能够分别它是真的？你就想中那个一定是假的。可是我可以往右分身，我可以往左分身，你怎么知道我往右分身几个，往左分身几个？而且我可以游走其中，你根本不晓得我在中间动，对不对？你纵使其中的一分是限量境，我又无法分别哪一个是限量境，哪一个是第二月嘛，一样搞不清楚嘛。这个唯识叫做杂染，杂染并不是没有对的东西，而是你无法分别。所以你以为是真是假都是分别相，你永远不知道何者是真何者是假，你分不出真假，而任以为真假只是如你所执而已。所以唯识就主张凡有所执即是妄相，所执之相纵使有可能纪律是对的，但是我们还是要推度它是虚狂分别，并非真实。好，第三个注解，故诸即为相知，各有一合集相生。知是支柱的意思，相知就是相助，合集是有如现代数学所谓的集合。那么为诸即为呢，依此根本的即为有互相支柱牵引呢，遂在各个成立一个即为的集合。好，这个我想他用了数学概念。此相实有，为彼人言，此即为的合集相是实有自体的，因为呢它是依着真实的即为相知而成的，对不对？所以合集论者就认以为，哎，这个合集相是有自体的，因为它是的确不是第二月嘛，对不对？它是真正即为一个一个一个一个相知堆砌起来的实相，他们认为是这样的啊。故五事可以代彼相起啊，而这个相有实体性啊，因为实体性就是即为啊，因而它既有所缘，它也有实体性做生缘，所以它具备了所缘缘的条件。你们觉得它有漏洞吗？啊，离开我刚才所讲的，你们自己回家可不可以写写看？阿内概念漏洞在哪里？好，因为合集仍然是个概念，集合在数学里面就是一个概念法，对不对？它是一个变数的程式，它不是一个定量的东西，它无有定向可得的，因为参数赋予不同，它所生的函数的果，对不对？就不一样。y 等于 function 啊 ，summation of x。听不懂，意思就是说那个 y 就是所生法，你是透过 x 的一种程式组合所生的一个概念，对不对？可是问题 x 给它多少 y 就会不一样，所以这个根本没有固定项可得的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得到了什么？你得到的只是数量的分别，形状的分别，除了大小跟形状分别之外，你根本见不到 x 的实体性，你永远只有 y 的概念性，你永远怎么样都得不到 x 的实体性。我估计如果真的要数学，就数学这样讲。所以你们如果数学如果底子够好，这些哲学的东西很容易，哲学跟数学是一码事儿啊，一码事儿。但是他们要解决的问题不太一样啊。各能发生是己相是，发生是生出的意思啊，是己相是就是带着自相，相似的自相。用这个相似之相成立了你的事，此之所谓此合集，又能够生出与他的即自相，近似那个几相就是自相啊、哦，把那个几改成自啊。我们通常都讲自相啊、自性啊等等， 也就是说呢，它有能生士的功能，因此呢，此合集相能令五士脱彼而生。五士呢是依着这个合集相生的，因此呢，它可以变成五士的生源。啊，这是合集论子的意见。最后一句，故于五士作所缘缘。那么，因为此合集如上所述，既然可以做五士的所缘，因为可以看得见嘛，又可以做五士的生源，因为它有实体性嘛。所以两者合起来便满足了所缘跟生缘的两个条件，于是呢，他方就是合集论者就主张他可以成为和五士的所缘缘，对不对？好，完全如果从理论建构起来，看起来没有问题。其实很多高明的外道论看起来都没有问题。今天如果你没有正智的话，老师讲一句话，你在这种老师的门下怎么听都觉得蛮对的。我们现在这种浅盘子思考的脑袋瓜，你如何能够知道这种说法是对还是错？难吧？我不是说我是善知识哈，问题是你们拿我怎么办？你们能拿我怎么办？对不对？你们只能够借由我所表现出来的外相来判别我是好人还是坏人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我那是做恶多端，讲的是正法，你都无相信，对不对？哦、我那做个足正气安尼哦，好，建功歪七扭八的东西，你们还愿意信？为什么？着相故，着相故。那你就会问我，那为什么不一致呢？你既然讲是正法，你就好好做就好了。不要忘了，我们都是凡夫啊，没有谁是当圣人之后才讲圣道的。好。纵使如此，我们会犯错，我们会有很多的问题。问题是依着缘所显现的，谁见到全部的缘起啊？难。所以今天我们在一子三知识当中有很多很多的劝议，这是两方面说劝的。一方面建议三知识要做好三知识的责任，而一方面讲天法的弟子要做天法弟子，不要忘了他要依止正法。不是依止名相，不是依止于他自己的取向分别，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事情。好，故于无事作所缘缘，这个结论呢就这样成立了。一观我们不看，翻过来，好，成论论次就开始破45页，破合集相者一，此义非理，所以者何？他先总标义。那个丽华，你去请一本书给这位师姐。那么此义非理，所以则合？合集如肩等啊，请把如肩等三个字花糊起来，旁边写个比喻的喻，这就是我们中音喻里面的喻。好，把如肩等这三个字再用一遍，合集如肩等，色与眼等是四缘非所缘，到这里为止是中。合集相就像是肩丝暖动等这些四大的合集相，我纵使接受它是眼耳鼻舌身前五识的生缘，但它也不能够当作所缘。为什么？肩丝暖动这个特性根本不是前五识能缘的，它只有意去分别。你说不对啊，地水火风我们可以见，我们所可以见到的是粗的地大和相，任何我们所见到只是地水火风各个的增上相。比如说水只不过是水道的特性特别明显，请问水有没有温度吗？你如果跳水的时候啊，五体投地这样啪嗒从高台上这样跳下来，这会鬼咩？比如说跟用拔个就跳咩，暗暗一边，会不会？是不是像被用棍子打到一样？请问他有没有地大？哎呦啊！当他波涛汹涌的时候，他有没有风大？哎呦啊！所以，任何我们现在名言上所称说的哈，什么金属啦、火焰啦、水啦，或者是烟尘啊、风浪等等的这些东西，都是粗的四大相，不是四大极为的本质相。四大如果许他有极为之相，他还是不可知不可见，没有方所，对不对？是绝会分析所得之法， 我们的心意识根本不可能离开名言去认识它的存在。还是一样这个问题，这是佛法，佛法谈不谈即为？谈，他谈不谈地水火风？有，乃至于我们说啊，地水火风跟青黄赤白是实色，对不对？大小方圆乃至于表色无表色，那是假，对不对？可是无表色也可以做真啊，因为你的定果色可以真啊，无表色也可以是真啊，所以它有不同的分位的定义。好，那就要请看五蕴论或者白法论。你这些东西啊，你许它合集成像，它纵使可以当生源，是的生源有它的自体性，因为佛法都同意地水火风坚实软动都是实色实性，这是唯识同意的，佛法同意的，所以它可以做生源，因为只要有实体性，我就可以让事认识它的特性，对不对？乃至于事所依的根也是四大，但是这些都是概念啊，是我们被佛教导设法的本质，姑称在觉慧分析的所依就是四大，就是四微啊，四种即为，它也是概念上许我们有这四种非常特别的功能色，对不对？地大之相有坚性，水大之相有湿性，火大之相有暖性，风大之相，风大之性呢？风大之相呢？有所谓的动性，于是坚湿暖动就变成地水火风这四个极为的概念，它的自性。可是问题，坚湿暖动作为地水火风四大的特性，它只能够用第六意识去知啊。前五识就是缘不到啊。缘到的摸到的水啊，升起一种滑动的感觉，它四大都具足啊，它不是单纯的水大。火大如果没有风大的特质，火大就是这样子，热热的东西在那边固定不动，它只要动产生轻飘之象，火大同时具有风大，火大一定要依于物质燃烧，它才会怎么样，它才会有火象，对不对？燃烧之后它就有 CO2 排放， CO2 就是一个什么轻动的风大之象，是不是呢？所以火大就会转变地大成为风大，所以这些东西啊，你都没有看到它的流动变化，其中你一定要取一个绝对的地大，绝对的水大，绝对的火大跟风大，根本不可得。这在唯识论也好，中观论也好，大智度论也好，大乘的经论当中处处在讲这些东西，对不对？不要以为大乘都有这个跟外道一样的假名的概念，你就以为佛法真的直至心见，不对。我说啊，有了教言也要看正理怎么去说，所以学习正理是印证教非常重要的东西，所以我们学东西一定要教理行果，一样东西不能缺。你不要说你引你的教言，我引我的教言，教言谁不会引啊？我只要引的都是经论上的文字，难道我说的理论就是对的吗？一个极恶心的外道，他满口说的都可以是教言啊，可是都非正理啊。为什么？顺序给你颠倒摆一摆，中间创造一个他自己独特的名词就好了，对不对？他就让这些因缘生出一个宛然有的假法就好了。最可怕的东西是啊，只有 0.001 的假，其他都是真的。按你想惊，砒霜也不用很多嘛，对不对？在满汉全席当中，只要加一那么一咪咪的砒霜，就够把你毒死了，都是按你的后啊。可是问题，我们这种笨蛋怎么能分别呢？对不对？有一种可以把握的东西，你至少先信什么？唯识无异，常识透过教理行证去修正你的善业，错了慢慢改啊，不会就继续学啊。所以为什么菩萨道要长时间透过教化有情，透过教育事业，长久的增加每一个众生的智慧善根？不只是要你接受，只是这样就够了。但是你不深入的话，你永远走马看花的话，你 你是见不到实相，不可能。你要一步一步干，真干才可以。好，这边用全论。哦，刚刚一没有讲，最后那个因呢、啊？许即为相故，你还不是回到即为到底有没有相嘛？你许不许即为有相，对不对？这是因，这五个字是因，所以中因一样有了。中就是何及如天等色与眼是四缘非所缘，这是中。因是什么？你到底许不许即为有相啊？我们前面不是讲过了吗？即为就是没有相嘛，即为如果没有相，怎么可以做所缘嘛？对不对？你拿即为相知成就那个相，即为没有相。一堆没有相的即为，怎么能够变成一个有相的即为合集之相嘛？对不对？比方讲什么？今天是暖冬，好，不要讲今天是暖冬，无常，无常是不是真实法性？多半的人都会同意。你拿无常的相给我看，你就拿个杯子，砰砰，眼前打破。我叫你拿无常法性的杯子给我看，砰砰，打破。你怎么老是要给我破杯子干什么？我要给你，要给我一个无常法性的杯子，你给我啊！你为什么要把杯子摔破干什么？摔破才见法性呢、啊？那你的空性见差多了。我就把杯子给你，都是今天，都是无常。为什么刚才没有，现在不就有了吗？何必一定要摔破干嘛？无常的定义就是本无而有，有以还灭。阿弥陀佛，作无常。无常就是这样的干单，没有一件事情可以脱离这个法则，离开这个法则一切法不生。可是如果依无常法性所生之法，那一法也根本没有曾经生过。这个后面这个东西是难的，前面那个东西概念还容易懂。所以讲无常啊，啊，真的，我不是故意要讲形上学啊，这些东西不是形上学、啊、这些东西是事项上面去真的实修自己要悟入的境界。你哪一天真的能够肯定无常，悟入无常，难啊，难。好，底下全论，此即论主破斥转计所做的力量，彼外道所知即为之合集相是有法，我们就说有法就是概念法，对不对？那么论主就立宗来破合集论者的意见，彼外道所知，请把所执画下来，请记得我们在破执而不破法。凡是我要跟别人辩论，我要破的是你的执，并不是要破的法，因为法是名言案例嘛。你名言案例一定有案例的理由，对不对？你这么讲有这么讲可能成立的条件嘛？我只要显出你可以成立的条件，就知道你这个论述是不周遍的，不周遍就不是真理。安利斗后啊。我只要先证明你不是真理就好了，其他我就不多说了，我也不用硬凹我的才对，你的不对。我如果有什么不对，你就举一个我不对的东西，我就马上改，对不对？闻过如探汤就好了。可是问题就在于那个执字，执字即为之合集相是有法，对不对？所以要破这个东西。于是呢，他就立了个宗了。此即为的合集相，对于眼等五识而言呢，假设是缘生缘，也一定不是所缘。为什么？前面已经破过了即为无相嘛，即为无相哪来合集又生相呢？如果我们说这些合集的相会生，它还是名言分别心生的嘛？即为能生相吗？即为能生相吗？好，这是问题。底下就举个论据，举因来说，以彼外道自许合集相为不离即为相，姑且暂时同意之，就举一个同法喻，所谓的坚思等包括暖动，以坚思等性不能够离开四大五尘而有，请注意，不能离，这三个字是重点。你必须有了四大五尘，你的前五识的根所取，前五识所缘的相之后，再去透过比量思维而说有坚思暖动，不是吗？是不是这样子？你是不是观待于四大五尘，彼之有坚思暖动之性呢？坚思暖动之性是不是被你彼之就推度出来的呢？是不是被你假借着四大五尘，对不对？在你眼根上所现的相， 那透过一个理去分析，还给他假设有一个四大本质的极为，而是不是这样子？是不是被因缘所生出来的？是不是这样呢？所以，哇，客气一点，你这个四大是从是你这个坚持暖动的法性呢、啊，是从四大五尘的初相当中比量而知的。我这是客气哦，我应高举你，这是比量啊，比量啊，底下还要证明它是四比量。那根本不为他不加，那建立一个宛然有的量而已啊。好，纵使我们许他立了坚持暖动的特性，有他的实体，那么坚持暖动，你拿来给我看看嘛？你拿一个纯然的坚性给我看，你拿个纯然的暖性给我看，拿不出来，拿不出来。不要说什么，拿一个 100% 的金都拿不出来。我们现在的金再怎么锤炼，都是 99.99999， 对不对？已经是炼金炼到技术很厉害的，你总是存不了。而且真正的纯金呢、啊，利用秋江涛啊，金摸一头，嗯，为什么？不成形，它很软的金属，它是一个非常软的金属。好，在金属里面最软的是什么？氯化钠的钠，它是金属，它是金属哦，它是很软。美术家注意的啊，你说它是地大还是水大呢？对不对？问题就在这儿啊，都是你的定义而已。你把它归类为那一类，归类就是一个概念法，就是借着你肉根所取的相，用理论名言区别分类说是这不是那的概念法。所以啊，如果你要去南传禅师那边去修禅，你最被骂死的东西就是你又在概念法了。我们去参加禅三十的那个有一位学长，丽兰学长，他回来就是他说第一次去参加那个禅师的时候，老是被骂你在用概念法。他说：“我不用概念法，我怎么去观呢？我们汉传学久了，总是思维修嘛，在他们的眼中都是在用概念法。你曾几何时能够用非概念法啊去得到限量金啊？难。好，纵使我们许他立坚实暖动的特性呐、啊，那个实体，那么坚实暖动的特性也许可以成为炎等五事助生的缘，它可以当作生缘，而是生缘当中最广泛的正上缘，但他们绝对不可能成为五事的所缘，因为五事中并不带有坚实暖动的相，对不对？坚实暖动是一个概念安立的名言。同理呢，经外道所记的合集相也是如此啊。纵许合集相是实有的，可得为五事的生缘，加个字哈、哦。只要看到体，后面就加上个性；只要看到缘，前面就加个生缘啊，这样会比较容易。反复读的时候才会去思维一下。但以合集相不能够离于极微相而有，请注意，不能离。合集相跟极微相不能离，而且是我们是借着合集相。推论有极为相，是不是这样呢？我们是借着合集相推论有极为相。比如说，你可以看到我人上半身的样子吧？可以吧？可以。问题是，我用这个上半身的合集相，你说我用这个合集相能够去说我的肩膀是什么形状吗？问题是，多大一块叫做肩膀？肩膀底下有上背，有手肘，有下背。有手腕，有掌，有指，有手心，有手背。往内呢有躯干，往上有颈跟项，对不对？这个肩膀不能够离开这些因缘条件，它要长在这个地方才叫做肩膀嘛。如果有一个形状一样的东西长在底下，就不叫做肩膀嘛。所以你借由形状辨别它是肩膀跟非肩膀吗？不是，你是借着它相对位置在哪些东西的里面哪一个部位，而说它是什么？而说它是那个东西。所以那个东西不能够离开这么多东西的一部分，而且是准确的那一部分，才假名说。不能够纯粹用它的本质，不能够纯粹用它的大小， 不能够纯粹用它的形状，大小形状已经是概念法了，对不对？都有没有办法独立出来那个东西是什么？如果它离开了这么多它所依赖的条件，它说是一物即不重，对不对？难就难在这里，不能离呀、啊，部分不能离开全体啊。但是问题可不可以离开？杯子打破了，的确你可以拿出一片破的碎片，你可以推论，考古学家就推论，哎呀，这以前是瓶子的一部分，它也可能是杯子的一部分呢、啊，对不对？当它离开了全体之后，它就可以再根据它的切口，跟另外几个切口跟它合的另外一个，非它本来之相而新成立。所以这些东西就是这么困难的。啊，不能离，而即为相，不得为四之所缘缘。这在前面最初的别破当中已经破斥过了。前面别破之一中说，即为与五缘呢，我与五事呢，色缘非所缘。你同意是缘呢，可是不能见了。因此，此何其相，若不能够离于即为相而有，那么又回到了最初即为相有没有的窠臼当中啊？而前面已经证明了即为相不可知嘛。它是绝慧分析所得之法嘛，它是个概念性嘛，对不对？脱不开这个过咎嘛，仍然脱不开它是理论上论理上的过咎嘛，因此这个转机证明失败，能不得立众，对不对？这个命题成立不了。好，注释：何其如坚等，这是论足所举的同法喻。坚等是指坚丝暖动，请注意，坚丝暖动只能够用两种感官去认识，注明一下，第一个是生根去触，坚丝暖动可以用生根去触。你如果去读杂集论或者是五蕴论啊，陈维说的里面呢也广列深处的假法当中呢有22个深处，其中通通都是由坚丝暖动合之相。请注意，我们的深处没有办法触到单纯的地水火风各自的坚丝暖动，因为它没有单纯纯粹的坚丝暖动可以被你准确的，嗨，我这个手指头我用食指去触，我只是想触到坚，我不想触到丝，不可以。我只是想触到坚，我不想触到暖，那个温度，拜托啊，温度随时都有温度，-27°C是绝对零度，它还是一个温度。凡是温度就叫做暖，只是那个暖你不太喜欢而已啊。有人就活在那个条件底下，懂意思吗？所以四大不能相离啊。所以你讲它合不对，你说它不合也不对，对不对？它就属在那种不可思议的状况底下，对不对？功能是有，体性不可得。他就是阿内，所以佛法讲这些概念都是这样子的，不可思议。不是说不要去定义它，而是说今天如果你不得不要依赖我们的感官知觉，你永远不可思议。你有一天愿意放下你的思议心，对不对？用你灵明本觉，对不对？迥然独立的那一刹那，那刹那不是用理性去知的，是在你实践生命碰撞的过程，在刀刃相交之间去显现出来的功德相。好，所以坚丝暖动四相是地水火风的四大的特质，它是五尘，就是色身香味触的本质性啊，都是概念上的定义啊、哦。以五尘系由四大所成。哦，刚刚只讲了深处。接着冷冻除了深处之外呢，深处安立了22相，22相当中没有一项是单纯的坚丝暖冻，没有，都是坚丝暖冻的合相啊，它还是分别心啊，它还是深处的分别，它不能够干干净净的只有一个法性的认知，没有，还广分别成22相，你去读杂集论五蕴论都可以看到这个部分。第二个呢，坚丝暖冻怎么去认识呢？意识分别。所以坚丝暖动在唯识论里面呢，它只许深处啊，深处知道它的合分，以意识去觉慧分析概念性分别它，宛然有独立的特性， 实际上你还是无法可得，你还是无法可得啊。乃至于呢，四大彼此，你说他和和吗？四大个个已经没有自信了，怎么和和？和和之后，四大的本性是留着还是改变了？如果和和以后，四大的本质就变了，那么哪有和和之相？对不对？好，这个是《楞严经》里面所谈到的一大段。那么此谓和极相，正如坚深暖动等相。因为坚深暖动等相是由四大的极为集合在一起之后所现出的，加两个字，增胜相。所以我们今天会以为出的地水火风都是它的增胜之相，因为你只比较突出它的地大的特性、水大的特性、火大或者是风大个别的特性，并不排除它有别的特性。而坚深暖动本身呢，实在没有实体，它的性相都是从四大极为集合起来之后说而为有的，对不对？所以它还是离不开名言分别。同样的，和极相本身也没有自体，因为它的体相也是由众极为集合而来的，因此和极相本身的性质、地位以及它与极为之间的关系，正与坚深暖动等相相同，故论主说和极如坚等。白板上我还写了，除了坚深暖动之外，像无常、苦、空、无我也是。我说这个杯子无常，你们同意吗？同意啊。这个杯子有苦，你们同意吗？除非他装苦茶。会啊，我拿它来 K 你，你就会痛啊，对不对？我拿它当石块来丢掷你，它就是武器了，怎么会不痛呢？痛就会生苦啊，对不对？由此显现它的空性跟无我啊，行不行呢？所以无常、苦、空、无我都离不开这个世间法了，行不行呢？所以我一定要举任何一个世间相来说明无常、苦、空、无我的道理。所以无常、苦、空、无我的法性离不开世间相，离不开有为法。所以我们是借着有为法跟世间相来认识法性，法性与相是不能相离的。同样的道理，既然不能相离，法性是什么？对我们而言都是一言的法性，唯是说它就是名言安立的法性，并不是真实自性。真实自性给它个名字叫做真如，行不行呢？那真如你说一句话来啊，你拿给我看啊。那一切都是啊，你自己知道就知道，不知道就不知道，对不对？傲慢的话，讲那种话的人难道他自己就真的能够作证吗？也不见得，对不对？好，耍那个嘴皮子是没有用的，问题是要讲这个东西干什么？讲那个东西干什么？是要让你在一切的事项当中误入道理，然后呢再用道理举一而反三，转做在每一件事情上，对不对？等你这样子转世成智成就以后，大圆精自发，那么五世的所缘就变成成所作智，你不管做什么都可以成就圆满，那就是佛的境界。所以这才是整个修行的方向，而不只是在命题上说的比谁厉害，说的比谁玄妙而已，那不是重点。解释也没有对与错的问题，只有你怎么样解释，你到底能不能够在你止观道上用得上，在你世间的作为上能够真正符合这个标准。这个标准是像佛的标准那么的高，圣人的确是不容易的事情。好，色与眼等是是缘非所缘。先说同法欲当中的见识难动等相，这些相呢，纵使假设它是有实体的，能够成为事升起的条件正上缘，但它也绝对不能够成为事的所缘。为什么呢？如下所说，续即为相故。因为外人主张和其相不能够离开即为相，全体不能离开部分，部分同样也不能离开全体。我们是借着全体去思维部分，乃至有些时候是依着部分去思维全体。而即为相如已如上面所破，不得为事之所缘，即为于五事色缘非所缘，因此不能够离于即为而有的和极相，也与即为一样，不得为事之所缘。又和极既然不能够离于即为相而有，也就是说和极是以即为相为其自相，故其性与相 跟作用，实在何即相跟即为相，其实是同样一种观点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即为相如果不成立了，何即相一样不成立，所以根本不用破，不攻就自破啊，这是这一段文他要显出的东西。可是说明明很难讲嘛，那本论怎么解释呢？49，成龙菩萨就自己做解释，他说啊，这段文其实就是解释刚才那个颂啊。什么颂啊？45页。所以45页那边你写颂啊，49页这边就是成罗论师自己所造的长行文的解释。好，他怎么说？他说刚才那个颂的意思是什么？如坚丝暖动等相，虽是实有啊，虽哦啊，因为唯识家佛法论者也同意它是实有，可是实有有唯识的定义，有佛法的定义。语言等是容有啊，我姑且同意它有缘生缘的意，啊，这边缘加上了生缘，而非所缘，它还是跟即为一样非所缘，因为言等事实上带不起合集之相，合集纵是有相，它一定没有即为之相，而没有即为之相就失去了合集相的定义，因为你说合集相能够见即为又能够见相，我只见到你所谓的相，我还是见不到所谓的即为。我说我是很真心的说以上这节课，你见到真心的没有？你只听到啦啦啦啦讲了2个小时，哪一句话是真心立马不知道，是不是这样呢？我只是我宣称我讲的话是真心，可是你见不到真心，你只听到嗡嗡嗡的声音，你只闻其相啊，你不知其真啊，真高不理中好，但看后后时吧，你怎么表现下去，表现得好我就认为你是真心，问题真的后来最后一刹那变成假的怎么办？为什么讲日文就好了？东西就讲后来 nine 全部前面就否认对不对？以上皆非，或者是加上才怪，我很真心的对待你们哦。啊，等个两秒钟才怪，对不对？整个就推翻了，所以那个最后的那个加一永远都不晓得 when， 对不对？ We do not know when 他会就转变成完全你不可知的境界。好，容许是这样啊，就是这样啊。所以言等带不起他的相啊，色等即为诸合即理也是这样。为什么比句直，那个直是重点，你还是执着即为有相嘛，对不对？观点就在这里嘛，啊，那个值才是重点，而那个相是什么？唯识也同意它有相，什么相？名言相嘛，对不对？名言相有什么东西缘呢？用分别心缘呢？是六意识所缘，不是前五识能缘嘛？我们今天讨论的是前五识嘛，对不对？没人跟你讲第六识的问题嘛。好，所以他就简单的注解，虽是实有，啊，容有缘意，你们就自己看了。今天看来时间只能到此了。哦，讲的比我预计的慢很多啊，没关系，慢慢来。好，今天我在医院写上这三句话，生命无法拖延到，也不一定真的有那么一个时刻让你实现梦想之后才学佛。这是我在国外医院写下来的第一句话。第二句话，纵使我要努力活在当下，但是自己填空。第三句话，拥有与失去，其中的分别只是我执而已。这是我有感而发写上了三句话。